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有一场福音聚会啊，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们在福音聚会里呢，讲到人生呢重要的有16个字，前8个字呢是讲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状况。我想来的人都还记得啊，我们是怎么说的？先说的是生老病死，然后呢劳苦愁烦，很让人丧气的。但是我们进到主的国度当中去，信了主，跟随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圣经中讲的重要的福音道理用4个字可以概括，就是神、人、主、信。讲到神创造，人犯罪，讲到主来拯救。那我们人呢要以信来进入神国的美好和福音当中去。所以神、人、主、信，然后最后4个字呢，我们讲的是约翰福音5章24节，最后是怎么说的？出死入生。大家都记得很清楚，16个字很容易记啊。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18章前面的1小段1到12节，我们来思想人的家。家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吗？西方人说话说这么说啊，英文说 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啊。那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话，这个文化很相近的。中国人怎么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你们家是狗窝对，也这么说啊。我们说金窝银窝，说文明一点呢，不如自己的草窝。我们想过吗？我们想过吗？什么是家？到底什么是家？你怎么来定义你的家呢？我们中国人呢可以回到中国人的汉字上面去啊。中国人的汉字是怎么写的？大家想一想，宝盖头，然后下边一个什么，下边那个字念屎，上面呢宝盖头呢说是一个带烟囱的房子，下边的那个字念屎是什么意思？是猪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在那个东汉年间有个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了一个书，很厚的，收了10000多个汉字的，叫《说文解字》。他说什么呀？你就从这个字形上看出来了，什么是家呢？说盖个房子里边养口猪，那就是家了。这叫什么？这叫以经济实力来谈论家，这够不够呢？这不够啊。有人在网上说，说人生啊，说啊，有一个代数式，说人生是什么呢？就是看你人在世界上做什么。他说人呢、啊、做4件事：吃饭、睡觉、上班、娱乐。吃饭、睡觉、上班、娱乐。他说人做这4件事，然后有人接着跟他抬杠说，那么猪也做2件事，猪做吃饭和睡觉这2件事，对吧？所以呢，人呢做的事情呢就变成了猪加上上班加上娱乐，人等于猪加上班加娱乐。然后呢你要把这个娱乐呢拿到左边去，拿到我的左边哈、拿到这边来，就变成人减去娱乐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猪加上班。人减去娱乐就等于猪加上班。他说这结论是什么呢？他是说不会娱乐的人就是会上班的猪。大家一笑就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放这里大家看，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是家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资产，最重要的也不是每天吃饭睡觉上班娱乐这些事情。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我们的家中有没有这些最应该有的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小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家啊，我们每个人出生在一个原生家庭当中，父母和我们的亲戚，这个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小家。那小家还不够啊，当然小家也包括你将来长大了结婚了，你跟你的妻子在一起，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这都算小家，人自然的来的那个血脉相承的小家。那人生当中呢还有一个大家，大家能想得出来是什么？ 就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属神的家，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教会，这是一地的教会，在 Elmhurst， 然后还有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这是一个大家，属神的大家。从小家要到大家，不仅到大家，还要到哪儿呢？最后要到天家去，这才是人生蒙福的路。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要看从小家到大家，最后到天家的这样的一条美好的路。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请大家跟我一起把经文读一遍，读的时候想想其中这个故事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的父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我们经文读完了，我们再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要向你打开，我们的口要向你称颂。我们刚刚读了圣经上的话语，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也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认识神，归向神，走上神为我们所定的这条蒙福的道路。谢谢主，求主赐福给每一个读他的话语并且照着遵行的人。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啊，这是跟摩西有关的一段故事。我相信大家如果不是第一次来教会的话，你都听说过摩西这个人，是吧？摩西是3500年前的人物，他呢年轻的时候替他的老乡，替他的这些犹大同胞、犹太同胞打抱不平，他杀了一个埃及人。那时候他是在埃及的王宫当中做王子的，他因为杀了埃及人被法老通缉，他就穿越沙漠逃到米甸旷野。在米甸旷野呢，他就遇到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这个叶特罗这一家，他娶了叶特罗的长女叫希波拉为妻，在那儿住了40年。那40年以后，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神就呼召摩西做神自己的使者回埃及去，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就是大家听说过的那个以色列人 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后来神帮他们把红海分开，过红海一直到西乃山这一段的故事。那今天这段呢，讲到呢，他在离开埃及走向西乃山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过了红海了，到了旷野，正在走向西乃山，很快要到了。摩西带着大队人马来到那个地方呢，叫做利非丁，在利非丁那个地方扎下营寨来，西乃山遥遥在望。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来看他，一家人团圆了，这英文叫 family reunion， 这个家人又在一起了，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故事是什么样子呢？就兴奋地谈论摩西在出埃及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一家人一块吃饭。这故事好像很简单，我就讲完了。那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人的身上和家庭当中那个从小见大的那种计划，看到神的救恩和看到神的恩典。这段事情啊，特别让我们注意人的家，注意到人的家中的生活，因为人的家中的生活呢，跟人的关系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这个有特别深的联系。这是你人能不能处好关系，能不能在社会上跟别人相处，跟你在家里的情况非常非常的有关啊。从圣经你看，圣经前面写的事情都是大事情，过红海呀、啊，这个神降十灾给埃及人呐、啊，都是很大的事情。然后在之前是以色列人跟利非丁人打仗，几万人在那山下绞杀啊，杀声震天，烽火满地，是那种事情。现在突然神开始讲一个家的故事，讲家的故事，让我们思想关系。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医学院跟哈佛大学的这个心理系啊，他们一块联合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研究，这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做了，做了70多年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就一开始这个研究的人都死了，他传给下一个人带着做这个研究，然后那个人又到了头了，然后又传了4代。那最后才把这个研究做得差不多了，然后在不久前，大概在2年前吧，这个研究的报告开始发表了。这个研究的报告研究什么呢？研究人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他讲说人呢，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报告研究的过程涉及了上千个人，然后呢这个70多年的时间，4代研究的人花了，东北人讲话花老鼻子钱了，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你知道他最后得的结论是什么吗？你去那个 TED 上面看啊，他有一个简单的报告，他那个结论非常非常的简单。花了那么多钱，你不用花那么多钱，你可以分享到他告诉我们的结论。他说人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关系 ，relationship。他说人呢、啊、要过一个好的生活，要有好的关系。其实中国人他不做那研究我们也懂，中国人都知道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对不对啊？当然其实他不光是讲说你我的关系，更重要的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要讲的。真正人的幸福生活建立在跟神跟我们的创造者重新恢复了那个美好的关系的基础之上。那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因为它是在家里边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设定之下展开的，所以你看他不停地讲这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谁是真正的主角啊。出埃及记这部书啊，好像一直都是摩西是主角或者说主角，但是这一段不是。这一段真正的主角是谁呢？是他的岳父。你看这个经文当中一直讲岳父，叶特罗，然后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那个关系。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 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有两层情，有两层情啊。在小家当中，第一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亲情，家中要有亲情，要以诚相待，以情相连，以礼相交。经文我放在荧幕下边，大家也可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说这个叶特罗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句话呀，其实是把读者又往前带了40年，就讲到摩西为什么会来到米甸跟西波拉结婚，做了外邦的牧羊人。那个40年前的时候，摩西犯了命案，他星夜出逃，餐风露宿，到了西乃旷野。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摩西啊，体格健壮，而且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他到井边看见有几个男人牧羊人欺负几个女子，结果呢，他一看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啊。他赶跑了那些恶人，还帮这几个牧羊人印了羊。这七个女子的父亲呢，正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角叶特罗。那这几个女子呢，跟这个摩西在路上偶然相遇，摩西帮了他们。摩西呢，做完好事接着赶路，也不留姓名，有点雷锋叔叔的风范啊。做好事不留名的，他就走了。那前面出埃及记讲到什么呢？讲到这几个女子回到家，告诉老爹说今天真好啊，说有一个人啊，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啊，还帮我们打水印了群羊啊。这个在他们当时的风俗当中，这个印羊的事是女的干的，这个男的能够打水帮他们印羊是非常大的帮忙。但是在前面的故事当中，叶特罗这个岳父啊，马上就责怪他的女儿，说什么？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去请他回来吃饭。这个第二章20节啊，就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怎么能就是不管他？说赶快请他回来吃饭。就看他看出一个，这叶特罗这个人是很有真情的人。他就是别人帮了他，他立刻要用真情来回报。我们就可以想到。女儿跑出去把摩西追上，把他请回家来，说我们家老爹请你吃饭。这两个人在酒席宴上推杯换盏，一定是惺惺惜惺惺英雄惜惺英雄啊，有一番这个推心置腹的交谈。结果在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里边就写到说什么，说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心已经交了心了，甘心与那人同住。然后接着说，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你看事情就这样成了，这个流浪天涯的摩西止住了逃亡的脚步啊，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这是出埃及，这个是圣经当中前几卷当中开始的一个温馨的家呀，从此呢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家的故事。不仅有了一个善良的妻子，还有了一个睿智豁达的岳父，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最美的一段翁婿佳话。这个现在的家中常常翁婿之间呢，婆媳之间呢是出问题的，而圣经当中呢给我们就列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圣经当中啊，圣经之前也有过很坏的例子，在创世纪的第29章到31章。讲到那个雅各逃到哈兰地去哈，往那边跑，他跟他的舅舅拉班有过一段这个彼此尔虞我诈、互相欺骗的故事啊。这个构架和刚才我们读到的摩西跟叶特罗的故事很像，我们就看到那个人之间的那个丑陋，甚至是舅舅对外甥都可以那样的不好。但是叶特罗跟摩西的这一段翁婿之情，让我们看到了家中的诚，以诚相待，这是家中首先要追求的，人以真诚相待。父母和孩子之间啊， 婆婆跟媳妇儿之间啊，岳父跟女婿之间，这些要以诚相待。这个叶特罗呢，他自己是米甸的大祭司，他是米甸的大祭司，他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他没有欺负摩西，他张开双臂来拥抱这个外边的这个逃犯啊，而且摩西甘心与他同住。这就看到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在家中，我们要家中要和美，每个人都要爱对方，要想到对方的利益，为了对方得益处，这是家的真意。我再说一次啊，爱对方，让为对方着想，让对方得益处，这就是家的真意。所以这叫家中的亲情。这种亲情比房子、比游艇、比存款都更加宝贵。那么我接着看摩西跟叶特罗的事情。摩西啊，在西乃山，在何烈山区放羊，放羊了40年，给他的岳父家放羊。他放羊到后来呢，上帝从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就呼召他，让他回去，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得到这个使命以后，他就回家告诉他的岳父。他的岳父知道这件事很艰险，很险恶，是很难的。但是摩西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呢，非常同情他理。在前面的故事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并没有说回埃及很危险，说你自己去，你不要带你的老婆去，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你不要带你的孩子去，因为他是我的外孙。他并没有这样说，他祝福他们，为他们祈求平安，其实是送他们一起上路的。他是很通情达理的人。那在出埃及记第四章讲到什么呢？讲到摩西在回埃及的途中呢，中间有一些变故，那有一段雪狼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有一段变故，那么摩西呢就把妻子和两个孩子又送回家去了，说你们回去，我自己一个人去埃及。所以最后呢，是摩西改了主意，不再让家人同行啊，他自己去了埃及。但是我们看到啊，他的这个岳父没有因为他的女儿回来了，他的两个外孙子回来了，他就不管摩西。那个摩西去了埃及，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他也不是我的骨肉，他本来也是个外来人，他没有这样想。那个经文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说到说什么呢？说叶特罗呢，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你就看到什么呀？看到这个岳父跟他的感情的深。他去了，他岳父的女儿和外孙子回来了，但是他一直在听他的这个女婿的情况，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所以这叫什么？这叫以情相连。一个真的好的家里应该是以情相连的，关心对方，以情相连，不仅以诚相待，而且以情相连。经文特别说叶特罗关心跟摩西有关的一切事，我们在家中也应该是这样。那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第六节，刚才讲到这个他们重聚的故事，讲到说叶特罗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大家觉得奇怪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奇怪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想想，你跟你老婆3个月没见面，然后又见面，你会跟她说，哎，我是你先生谁谁谁吗？你不会这样说吧，对不对？你想你过了3个月回来了，带着说我是你先生谁谁谁，带着你的儿子回来看你来了，他不会这样吧？所以这是很，你乍一读有点奇怪的情形。你只要进到当初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叶特罗带着女儿，带着两个外孙子，听到摩西的事情，他来看摩西，远远的就看到山上一大片帐篷，出埃及的人有上百万之多，摩西是主帅，摩西的帐篷是中军保障，所以 他去了找摩西的帐篷不难，他找那个营地当中最中间最大的那个帐篷，那肯定就是摩西的帐篷，他就去了。但是摩西的帐篷周围有卫兵守着的，而且帐篷的门口排着长长的一队人，是等着摩西帮他们断案帮他们处理问题的，排着很长的人呢。而且这群人是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都不认识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大家注意到了吗？这才是这个当时的情况。叶特罗很兴奋要来见自己的女婿，但是这帮人根本不认识他，看他来了几个人说，哎，老同志您到后边排队去吧，对不对？你得到后边去排队。他着急了，他说，哎，摩西，我是你岳父，我来了，你快点出来见我。所以这句话讲的是这件事，大家能想清楚吗？这件事是讲的这件事情，这件事你就能够想到这个叶特罗见摩西的时候他那种亲情像火一样的迸发出来的那种情形，他是多么的牵挂他，他又有这种跟他相见的激情。这时候呢，摩西在里边肯定也听到了，我的岳父来了，立刻就说今天不办公了。摩西就从帐篷里冲出来迎他的岳父啊，冲出来迎他的岳父，把一家人迎到帐篷里边去啊，今天放假不办公，把别人都遣散。你看这家人非常的有情，不仅有诚而且有情，不仅有情而且呢还有礼。你看摩西见到他的岳父是怎么样的呢？下拜，他给他跪下行礼，跟他亲吻，这是中东当时的礼节啊，男的和男的可以在公开场合是可以亲吻的啊，表示尊重。所以你看到这个和谐温馨的这一家人呢，以情相连，而且还以礼相交。想想看，这是不是很美好的家庭的样子？这是一个跟神亲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家人互动的典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这个经文当中呢还有一层情，这层情是圣情。特别今天是一个福音聚会，就请大家想，你的家里有这层圣情吗？除了人和人之间的爱，这家里还有一层爱，是那种不弃不离的、时时保守的、处处看顾的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摩西的大儿子的名字叫格顺，格顺是摩西专门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是寄居是客旅的意思。所以摩西给他起这个名字，是提醒到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层危机，不仅有一层危机，在危机当中还有一层从上帝那儿来的情帮助了我，那就是他二儿子的名字。请大家注意，在这地方二儿子名字叫什么？以利以谢。圣经就这一个地方解释以利以谢这个词很重要，他解释以利以谢这个词，他解释以利以谢怎么说呢？神是我的帮助，或者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现在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啊，他已经去了埃及，把埃及人领出来，过了红海，几百万人很胜利的啊离开了为奴之家，到了这个地方，他是在一个成功的事业的之巅，他已经当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的 CEO。 他在那个地方他非常的成功，那么多人都听他的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我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和神的拯救，这叫神的圣情。所以我们读到经文当中提以利以谢这个名字，提格顺这个名字，表示他回忆他过去的困境，提以利以谢呢，他知道是神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境地。这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的家中也许啊，特别是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也许你现在还过得还挺好的，你觉得挺好的，事业也挺顺利的，其实那其中都有神的祝福在里边。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你蒙了他的恩惠要向他感恩，蒙了他的恩惠要来归向他，他的祝福才是永远的，这是神的圣情。从摩西的这个故事，我想到咱们中国人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这是2000年前的人物，这是咱们中国西汉王朝的时候，汉武帝刘彻派了他的 中郎将去出使匈奴，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这个人叫苏武啊。苏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去匈奴，结果匈奴的那个王那个单于呢，就把他扣在西域，逼他背叛祖国。苏武呢坚贞不屈，宁可放羊也不在匈奴那个地方做官，他最后终于回来了。所以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有苏武牧羊的故事。那苏武牧羊的故事跟摩西牧羊的故事还真有相像的地方，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首先呢，这两个人都是40岁的时候去牧羊，这个年纪是一样的，都是40岁的时候去牧羊了，不得已的在异国他乡，而且多年以后呢又重新回来。那苏武呢没有摩西那么长，但是苏武的情况比较更艰苦嘛，苏武是19年，摩西是40年。那么苏武是怎么熬过来的？单于把那个苏武啊放逐到北海啊，如果你是北京人，你不要以为北海说的是北京那个北海啊，他把他放到北海，那个北海呢是贝加尔湖，那是西伯利亚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那都不是人能待能够正常活下去的地方。单于把苏武放在那儿，跟苏武说什么呢？说我准许你回家，回汉朝。什么时候让你回去呢？等我的公羊生了小羊羔就让你回去。这不是气人吗？对不对？公羊怎么会生小羊羔呢？那意思就是永远不让他回去。那给大家看一张图，这是那个著名画家范增画的苏武牧羊图。下边这句话呢是汉书里的一句话，讲到苏武呢持汉节牧羊，卧起操持，睫毛尽落。他手里拿的那根东西是什么呀？是汉的使节的那个廷杖。他拿着那个廷杖表示他是属于大汉朝的官员。所以跟摩西有点相似的，就是这个苏武在那儿待了那么久，他靠什么撑下来的？他就靠那根杖。他躺下他起来他都拿着那根杖，他拿着那根杖提醒他的身份，提醒到他跟他祖国的那层情谊。靠着这个他坚持了19年。我想到摩西手中也有一根杖，大家记得吗？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了，摩西手中有一根杖，那根杖看起来很普通，是个牧羊杖，但是那根杖后来在摩西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是威力无比的，指天天打雷啊，指海海分开啊，指水水就变成红的。那根杖是什么呢？那根杖代表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圣情当中的那个神的同在，神的那种圣情是不弃不离，时时保守，处处看顾的圣情。这个摩西在40年漫长的牧羊当中也许难过过，也许怀疑过，说神真的跟我们同在吗？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说，我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生了病，我有亲人离世，我有各种各样的，我生意不顺利等等，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那个摩西手中的那根杖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在你最困难的放羊的时候，那个杖都在你的身边，那就是说神在你的身边。神用那根杖来提醒摩西，神是与人同在的神，那根杖不弃不离的离着他，代表着神的同在啊。这件事情我相信在摩西在出埃及之后经历了神迹之后，他再看那根杖的时候，他就会体会到好像神在对他说话，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大卫写诗啊，大卫写诗篇23篇，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相信他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国度，神那种不弃不离的爱要一直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以我这写了三句话：神的慈爱是彼此相爱的泉源，神的同在是战胜挫折的力量，神的应许呢也是信心成长的保障，以利以谢是神的保护。诗篇第121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的时候，也从摩西的过程故事当中体会，人在小家当中光有亲情还不够， 要进到神的爱当中去。神爱我们，昨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你，赐给我，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从摩西的故事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情，也想到神在呼召我们。神的爱永远是我们的帮助，这是今天经文我想的第一个方面。人间有两层情，有亲情和圣情。第二，人间有恩典，恩典是从神来的，而且有两重的义。第一层呢，是我们读到的是公义。我们看到埃及法老应向抵挡神，他离弃真神，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毁灭。我们看到在经文刚才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耶和华的作为，一连用了三个一切。神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色列民在路途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和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三个一切表示非常的丰厚啊。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最终审判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千万不能觉得我现在过得还好，我们就不拿神当神。我们看到神不仅是慈爱的拯救者，而且是公义的审判者。当埃及王欺压以色列这些希伯来奴隶的时候，这个神都知道。箴言书里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善人恶人他都鉴察。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边还有一句话更重要，他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这个最大最终的恶报是什么？最大最终的恶报是和神隔绝。最大最终的恶报还不是说你在世上做生意失败，或者说出门被车撞到了，这些已经是很让人焦心的事了，但这还不是。最大最终的恶报是与神隔绝，是与神，与这位生命的主宰永远的隔绝。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沉沦。而最大最终的善报是什么？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是与他和好，恢复那个关系。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人最重要的那个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关系，与神恢复关系就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你在世上这一段也许有风浪，也许有挫折，但是你最终经过这一段回到那个光明的美好的永恒当中去的时候，你的一切在神面前的持守都有了最有价值的回报，那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善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呢，是神对人的犯罪的审判的那个预言。埃及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敬拜的是假神。第十一节说，埃及人向神的百姓发狂傲。那个埃及人呢，在神面前是非常不恭敬的，非常狂的。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的时候，摩西去跟那些法老说他，摩西说的很柔和的，摩西说求你让我们走啊，耶和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子民，求你让我们走。那个埃及人说什么呢？埃及人说耶和华是谁？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他，我们跟他没关系，我们不认得他，我们也不让你们走。结果他们就在埃及地遭受了十灾，最后头生的儿子都被击杀，然后过红海的时候，红海合拢把埃及的军兵都淹死。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神呢，虽然神是很严厉，但神是给了埃及人很多的警告，给了很多的警告，埃及人不听，最终被神啊，被神审判，被神惩罚。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日子里啊，有的时候那个恶势力会一时的得胜，但是最终神是要得胜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到的是称义，就是米甸祭司他诚心寻求回归救主使得生。耶和华神的公义和威严在对埃及人的惩罚当中 彰显出来。人在神的公义面前的反应非常重要。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啊，这个三节经文当中四次用了一个字叫做拯救，你自己去看，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只有三节经文四次出现了这个字叫拯救，这是同一个希伯来的非常重要的希伯来原文字。这个拯救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拯救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在中文的当中我们的表达哈，看到它是表达说叶特罗是什么怎么反应的呢，说他便甚欢喜，就是在神的拯救面前人要有反应的。这个叶特罗的反应是便甚欢喜，这个便甚欢喜啊，这个原文当中表达的这个语境在中文当中呢很难完全的表达出来。你要去查原文字典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说便甚欢喜，他是用了一个比喻的形式，他说叶特罗听到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就好像被针扎了一下，被针轻轻的扎了一下。你好好待在那，别人拿针扎你一下，你会怎么样？想一下，一扎你会一激灵，对不对？你会一激灵，就是人突然听到一个让他特别激动的消息的时候，浑身激动的兴奋莫名，然后浑身发抖的时候那种情形。我猜大概就像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他当时正在洗澡嘛，突然发现浮力定律，他极其兴奋，从澡盆中跳出来就喊我知道了我知道，他衣服都没顾得穿他就跑出来了。就像这样的，就看到说这个叶特罗有多么的兴奋，他有多么的高兴，这是心里边的一个极大的转变。而且呢讲到叶特罗什么呢，讲到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称颂这个字，他用的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叫 barak。 barak 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讲的敬拜。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敬拜的，而且他呢也就是这个字的更原始的意思是跪在那个神的面前，他就表达了一个他也愿意跪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意思。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在外邦人的口中说出了要敬拜耶和华的话，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甚至在那个旧约的年代，一个外邦人，其实你我在信主之前也都是外邦人，相当于那个外邦人是怎么归向耶和华的？他赞美上帝，他愿意跪拜，他愿意悔改，而且他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宣告出来。他宣告，因为他怎么宣告呢？他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把自己的信仰宣告出来，向神跪拜，向神献上感恩，向他悔改。这个就是对神的一种对神的归向，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信主的意思。这件事情我们挺就是非常非常英文叫 significant，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最早的圣经当中讲到外邦人怎么归向神的地方。他你看他前面他还讲了一件事情，经文当中说我在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的事情上得知，就是现在我知，我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向神说现在我知。就像我们现在布道会，我们过去不认识神，但是现在我知，现在我知，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过去不认识你，现在我知你是天地间的唯一的真神，你是死里复活的主，我愿意归向你，那就好。那就像叶特罗一样啊，然后当叶特罗这样表达的时候，他跟真神的关系就重建了，他跟真神的关系重建了，他就得到了新的生命。像我们在新约当中说因信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因信或者怎么说，因信称义，也是因信得救。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叶特罗的这件事情呢，是可能是算是最早的因信称义的例子，或者是说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预表。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这些华人啊， 这些原本不是神的选民的人，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敬拜他，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根据圣经啊，我们中国人跟世界上其他的种族一样，都是挪亚的后代。因为大洪水以后，只有挪亚一家人留下来，挪亚这个一家八口，对吧？然后他是闪、韩、雅弗这个三个大的宗族。那通常认为呢，中国人是闪的后代。那挪亚的神和亚伯拉罕的神是同一位神啊。我们刚才有几个讲义的东西我没有打出来，给大家看个图片。这个做背景的图片呢，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你如果没去过北京，然后你有机会去，天坛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天坛啊，看到那儿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神存在和神被敬拜的痕迹。在这个祈年殿中啊，是没有任何的偶像的，这是中国人传统上这个皇帝拜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偶像的，只有神的宝座。然后在那里边还有一个跟这个建筑相似的这样一个建筑，稍微小一点，叫做黄琼宇。黄琼宇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量殿。无量殿那个殿很有意思，那个你们去看，那殿里是没有梁的，也没有柱，无梁无柱那个殿。但是呢巧妙的就这样的建筑起来，它无量的，它是那意思就是说是无量，是神的恩典是无量的意思。在那个里边就供奉着一个牌位，那个牌位呢下面写着什么呢？写的是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有神的观念的，不是那些七七八八的什么猪八戒、什么孙悟空或者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八仙过海了，什么这些是满天神佛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老祖宗是有神的基本的观念的，那个天那个道其实都是指向耶和华神的，但是中间还隔着一层窗户纸，好像还没捅破，还没有完全明白到底是谁。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直接是神的选民，在那个时候，在旧约时代还不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恩典奥秘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了，那是我们今天的福气。那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和道是指向这位耶和华天地间的主宰的，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啊。我们平常也说这件事儿，在这个《淮南子》第八卷里边讲到什么呢？讲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讲到仓颉造字的时候，很多的奥秘就蕴含在其中了啊！天上下了粮食的雨，然后晚上听到有奇怪的声音。那在汉字当中有一些字，说不定你们听说过，汉字说善怎么说呀？善字怎么写呀？一个阳下边这个一横两竖呢，是双的意思。那在下边是个口，对阳交口称赞，这是什么？这是善。对阳交口称赞，咱们今天看是什么意思啊？是赞美的意思。对，主耶稣是圣羔羊。你看汉字里还有美，阳与大放在一起就是美，以阳为大就是美。再看一个义，阳于我，把阳放在我上边，这是什么？阳在我上能称义。就这些字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啊，在六书当中啊都解不了。那个学者去查这些字为什么是这样呢，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许慎这个说文解字里讲到家，他可以直接解这些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解不出来。但是你把它放到圣经里一看就明白了，对不对？放到圣经里，放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天光的照耀下一看，你就看清楚了。这个在圣经当中可以有很清晰的解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做了替罪羔羊，我们的心要向他，要向他回转，把他放在我们上边，那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为了我们向神献上的祭，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所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他这位纯洁无瑕的圣羔羊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死改变了死的性质，耶稣的死为我们开辟了回归天国的路，这叫做因信称义。所以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大。我们看到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叶特罗这位外邦人归信主的典范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感谢神的救恩，也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传扬他的福音，也要完成神的使命，对于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不能光在小家里，小家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那个感情要靠神的爱来浇灌，然后你要进到大家当中去，进到大家当中去，进到神的恩典和福音当中去的时候，也传扬他的福音，也完成他的使命。最后第三个方面，圣约二番祭，我们每个都是讲了两重啊。圣约二番祭，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读到经文当中讲到的翻火祭，烈焰馨香，感恩赞美上达天庭。叶特罗发出了对神的赞美，他信仰中宣告，他愿意伏在耶和华神的脚下，他也成了神的选民。你看他之后记载了两次献祭，一个是燔祭，后边一个是什么祭啊？大家看看经文是什么，是平安祭。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在献上的时候，在这段情况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震惊的，因为这是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整体，以色列民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整体性的从埃及的奴役之下被拔出来，到了旷野，到了西乃山脚下，到了一个自由的地方，这是他们第一次成为自由人以后的向神献祭。我再说一次，他们第一次离开了为奴之家，以自由人的身份向爱他们神、爱他们的神献祭，结果是谁献的？是叶特罗献的。这岂不是怪事吗？这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出来向爱他们的神献祭，结果领着他们献祭的人是一个米甸祭司。若是耶特罗的身份仍然是米甸祭司的话，那在这儿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以色列人不会同意的。但是这样一个第一次的献祭竟然是由耶特罗完成的，这是在神的命定当中做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叶特罗已经不被看作是外邦人了，他已经被看作是神的选民了。刚才我们不是讲说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预表吗？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的血统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来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能成为神的选民的。就像叶特罗一样，叶特罗不仅成为神的选民，而且代表神的选民向神献祭，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就是也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姻缘，不是靠结婚。我嫁一个基督徒，你说你信主了吗？他信不能管你的信的事情，对不对？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姻缘，而是靠单纯的信，要因信称义，因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这架属灵的机器的那个台调准了，我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倒空自己，让神的恩典进来，让神的祝福也进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翻火祭和后边这个平安祭之后我们的惊讶。平安祭的强调呢， 翻火祭主要是向神献上感恩，那么平安祭呢是代表着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和睦，是一个和平的永约。这个当时呢也代表着米甸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和平永好的约。那么在这个更多的事情呢，在立位记里讲到五种不同的记等等，今天我们不讲这些。我们注意到和平的约这个词，这个词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如果你从头开始读，这是第一次讲到这个、讲到和平的永约。这个约是跨越时空的，这个约跨越了1500年的时空，它指向一个平安的永远的平安祭，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献上的平安的祭。这些经文是新约圣经格罗西书1章20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请大家来读，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请大家注意，这是什么？这是关系，这是关系，这是约，这是永久的约，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在这个地方他们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是由一个因信称义的预表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献上的，他所指向的是1500年以后真正来了的那位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在十字架上，他最终的是成就了这件事。他成就了这件事，就使我们现在的人清清楚楚的了有了一条回归神的道路。那是什么？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让他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借着他回到父神那里去。说我读到过一段报道，是讲到有一位台湾的太太啊，她到美国来，到美国来呢，她就看望她自己高中的好朋友。这个人呢，来美国好多年了，到美国很多年呢，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这个成功人士啊，家里你能想得到，豪宅、花园、游泳池，还甚至连网球场都有。他去了，那还名车呀、名画啊、名牌衣服就不用提了。这个台湾来的这太太呢，很惊叹，也是很赞扬他，说：“哦，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啊，你有这么多的东西啊。”然后就问：“那你的家人呢？”这个对方脸色一沉，说：“他有外遇了，他不回来。”所以他的小家已经没有了。他说那万一不回来，那说那你孩子呢？他说我孩子在外地工作，也很少跟我们联络，也不怎么关心我。一脸的阴云。然后这个女子，这个女企业家呢，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很经典。他说我呀，现在穷的就剩下钱。所以穷的就剩下钱，大家听说过这句话吧？他说从那时候就开始传开了，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台湾呢有一个王阳明牧师啊，不是明朝那个大儒王阳明啊，他也叫王阳明，跟他同名同姓。这个王阳明牧师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那本书的名字叫《穷的只剩下钱》。他讲到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生命当中，你不能光追求钱，你光追求钱，你不追求神，你最后呢？穷的只剩下钱，钱也帮不了你。那本书在2008年出版，2008年出版的时候，当时在台湾有一个人叫陈志忠，你们知道陈志忠是谁？是陈水扁的儿子啊。这个那个时候陈水扁是正是特别低潮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然后这个儿子就拿了一本这个书去给他爸爸看。结果呢，被台湾的媒体看见了，媒体是最会这个炒作的嘛，然后就拼命的炒作这件事情，让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王阳明和陈水扁都是台大法律系出来的，一个做了总统，一个做了牧师啊，看他们的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后来2009年的时候，印度也拍了个电影，那个电影叫《阿莫》，有人看过吗？那个《阿莫》那个电影就讲到的是一个人有3亿美金的身价，但是呢很不光有钱，他是穷的只剩下钱这样的，他光有钱，所以他成了个流浪汉。那个电影的海报上就写存款3亿买不起幸福的车票，然后电影的名字那阿莫后来就没叫阿莫，就叫穷的就剩下钱。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追求是什么？财富不是生命的目标，财富不是生命的目标。昨天我们讲到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想想咱们中国人很有智慧的，中国人讲家呀，宝盖头下边是个猪，如果你有了猪还不够，你把那猪换成牛，那是什么字儿啊？你知道其中的意思哈？拼命追求那个东西，那个财富会成为你的牢笼的。我们要突破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跟永生接上关系，是回到神那里去。有一次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完了以后，一个姐妹她来跟我说，她说牧师我要跟你交通，她说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我说怎么了？她说我上就前面这周出了个车祸。她呢跟一个同事出差，从芝加哥到 Iowa 去， Iowa 在西边，他们就是在一条公路叫88号高速公路上开车。他说他呢车里两个人，他和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一个同事在驾驶上开车，开出去开着开着呢天阴了，开始下雨。他这个司机呢，开车的这个男孩子呢，看见天阴了，他觉得路上滑，大家知道考驾照的时候都提醒你说刚下雨的前半个小时路最滑吗？他觉得路会滑，然后他就踩刹车减速，他前面开得很快，他想减速让车更容易控制一些。然后就在他踩刹车减速的那一瞬间，边上的这个我们教会的姐妹，她从后视镜里看到后边一个像山一样的大卡车开上来，那个他的同伴减速的时候，那个大卡车正在加速。然后他一看那个卡车像山一样的压上来的时候，他知道不好，他只顾喊一声主啊，我想他是想用这个彼得的祷告，主啊救我。这个姐妹是很灵性很好的一个姐妹，她常常祷告，她也知道这些，但是她说她那个主啊那个啊还没啊出来呢，那车砰就撞上来了，她就失去知觉。后来知道她的车被撞上了以后呢，车是这样前面开，被撞到边上的隔离带上，这个车就这样的转，水平的转，而且呢这样也在转，就车翻跟头，两个360度在这翻跟头，车转完了以后栽到路边的那个 ditch 那个沟里边去，栽到沟里边去以后，那个车又转平了，又正了，头在上脚在下，头车转平了。然后呢他这么昏了一下，睁眼睛再看的时候，车已经在沟里了，头在上脚在下，玻璃碎了，前盖烂了，冒着烟，那个水汽冒着烟，没有火，冒着烟出来。然后他说就是看着惨不忍睹的样子，然后他就看看自己身上，没发觉没有伤，看看流血没有，也没流血，动动脖子动动手哪儿都能动，他就发觉哎我没有事情，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说他居然是可以算是毫发无损。这件事后来很惊动了那警察的，后来警察来了以后说不能相信，你们车都撞烂成这样了，你们车里的人居然没有受伤。他就看他边上的那个开车的那个人，脸色铁青，闭着眼睛在那儿，他就碰他说哎，结果那人睁眼了，他知道那人活着哈，他看他说你有事吗？这个人呢他们都系着安全带嘛，然后那个手脚不能动，看了看自己周围动了动，他说我也没事儿。就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车祸啊，居然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以为啊，这个姐妹要跟我说牧师你看我多厉害，车撞上来的时候我只喊了半个主字儿，喊了这个主的一声以后，你看金刚不坏之身的，撞了车都没有受伤啊。我以为她要跟我说这个，她没有。她说牧师啊，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突然想到，在这个车祸的时候我会死的。这样的车祸有几个人能够 活下来呢？他说我们是奇迹般的活下来了，但是很可能这个车祸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去哪儿，我知道还有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在那儿等着我。耶稣先去了那个地方，耶稣说去，说我到那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所以我知道有耶稣在那儿收拾好了房间等我们去呢。他说我想，哎呀，就是这个车祸让我的生命失去我都不害怕了。这叫什么？这叫那个深的从心里的一种平安的感觉涌出来，碰上灾祸我都不怕了，我有那个，这是耶稣说的真平安在心里了。哇，他觉得一个喜乐的那个流啊从心里流出来，他特别高兴，他就又拍他边上他这个同伴说，他说，哎，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今天咱俩都可能死的，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儿，你死了你知道你去哪儿吗？这个人还没信主啊，刚听完那话就开始哆嗦，开始哆嗦，因为他想我要死了我去哪儿，我不知道我去哪儿。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那个最大最终的善报就是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后来过了一年，在芝加哥地区福音营，那一年的福音营是我和刘志雄弟兄我们两个人做讲员。福音营结束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三天福音营所有的信主的人都叫到台上来，那台上站满了一台人，然后一块照相，然后跟主立约等等，完了以后，然后就有一个高高的一个年轻人走到边上来说，说牧师啊，我认识你们教会的谁谁谁，我跟他是同事，我还跟他一块出差开过车。我说，好，就是你啊，那就是那个当时车祸以后浑身发抖的那个年轻人。他说我现在有真平安了，因为他跟耶稣建立关系了，他跟神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了，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他的人生有了方向。这是真正进到小家，小家进到大家，从大家仰望天家的时候带来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说呀，我们要成为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要敬真神，守职分，尽本分，然后呢要重灵命，爱家庭，常常的来服侍，而且要在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在神的大家当中迎向天家要做的事情。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我们讲到从小家到大家到天家，人间有两层情，重要的是圣情，恩典有双重义，重要的是要被神称义，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那最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平安，耶稣说了，说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他留下来的是真平安，是苦难和挫折甚至死亡都不能夺去的真正的平安。愿我们留心倾听神的作为，诚心相信神的主权，也全心进入神的圣约。这是今天上午这一堂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接下来要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向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呼求来，你也从小家进到大家来吧，从大家来仰望天家吧，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美好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你让我们相聚，也让我们来谈论关于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条光明美好的道路的事情。愿每个听到的人都心里敞开，都把自己献给主，让自己跟神的关系能够重建。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这样做过，今天是第一次，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让你的生命不再陷在小家里，而打开进到大家，让神的圣情进到你生命当中来了。你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也跟你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有哪一位？我们看到有一位，感谢主。看到一位姐妹呢，这边一位姐妹，这边还有一位弟兄，我们感谢主。还有哪一位？ 你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心敞开，你敞开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要进来，他要对你说话，他要赐福给你。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一位，他不仅举起手，而且满脸都是笑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赐喜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喜乐的主，是平安的主。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打开心让这样的一位主进？感谢主。我们看前面又有一位姐妹，我们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像刚才这几位弟兄姐妹一样，你举起你的手，不是给人看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圣殿，是属神的地方，神的灵在我们的这里，天使天君也与我们同在，他要祝福你，他要带领你，他要改变你。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要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请求你，我盼望你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而不要错失这个机会。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就在你的座位上好好就是轻轻地举下你的手好吗？不要犹豫，不要自己对自己说再等等再等等，有了感动就做，有感就要动，不要让那个感而不动使你错失这样的机会。我们当中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像我们昨天晚上似的，还有一位吗？你愿意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早晨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感谢主，神祝福你。好，我们再次的来祷告。天父，我们为刚才举起的每一只手都向你献上感恩，知道是你的灵在亲自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也是厚施慈爱的神。刚才举起来的每一只手你都不轻看，你要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你的恩典要在天从天而降，像那个丰沛的雨一样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我们走义路，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为刚才的每一个举手的弟兄姐妹都向主感恩，求主带领他们从此人生出死入生，从此人生充满光明，从此也为主做奇妙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